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士宝盛的市场透视播客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士宝盛的播客节目，我是瑞士宝盛香港区研究部主管邓启智。进入新的一个月，又是我们跟瑞瑞集团月度对话的时间了。欢迎瑞瑞集团的合伙人和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先生跟我继续讨论中国市场的前景。洪浩总您好。
Richard 你好。
今天呢是3月6号啊，那昨天刚好宣读了这个工作报告。那跟以往一样，政府呢公布了好几个年度目标啊，当中包括这个经济增长目标大概 5% 左右，这个财政的预算的赤字啊大概 3%，在发行这个10000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我觉得大部分的数字应该跟这个市场的预期啊可能是差不多，可能唯一一点我的感觉是财政好像没有特别的发力啊，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可能会担心啊怎么去达到这个 5% 的经济目标哈。那不过洪浩总整体的感觉啊，特别是在其他政策论调方面，这好像是延续了去年年底的这个中经委的这个主要的政策基调啊，在这个基调底下呢，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跟您原先的假设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呢？
我相信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吧，或者说其实呢，我觉得会议是大致符合预期的，因为呢这个会议呢它提出了2024年的这个系列的目标，比如说这个增长是5个点啊，然后这个财政赤字是3个点左右，然后呢新增就业1200万，然后呢失业率是 5.5， 还有 CPI 呢是3左右。那所以呢这一 set 的 number 哈，就是这一系列的数字呢，其实和我们在会议之前的预期呢基本上差不多。因为呢会议之前呢，比如说像这个增长的预期，那增长的预期呢每一个省份在会议前都会设立自己在2024年的增长的预期，他们的预期呢大概都是在5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你把各省份的2024年的增长目标呢由下至上的去做一个汇总的话呢，其实全国的增长目标大概也就在 5% 左右。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慢增长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次看到就是说 5% 左右的增长目标，因为我相信整体市场都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呢去年2023年呢我们的增长 5.2%， 对应的是一个财政赤字呢是 3.8， 那么今年呢是大约是 5%， 那对应的财政赤字是 3， 那么同时呢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呢我们有1.1万亿的特别的国债的发行，那么这一笔钱呢大概有8000亿左右呢是留到今年一二季度花的，所以加上去呢今年的财政赤字呢也可能在 3.5% 左右。所以呢相对应一个放慢的增长，那么我们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财政赤字呢也不应该就是说让大家大跌眼镜。那同时呢我们之前很多集的这个 podcast 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财政刺激的问题，那财政刺激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用这个 fiscal transfer， 就是财政转移的方式哈，让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呢能够获得消费的支持，那比如说发消费券呀，发这个现金呀等等，那么去获得这个支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项目呢做出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呢我相信虽然市场在热切的讨论这一点，但是呢并没有很多人把它当做一个 base case scenario。所以呢在3月5号也就是昨天啊，当这个会议开的时候呢，我们港股的反应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恒生科技股呢是跌了4个点，那恒指呢跌了400多点。市场呢就把它归咎为啊就是这个啊很失望啊什么。其实我觉得你看我没有什么可失望的，因为 5% 你事先知道了，然后呢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财政赤字目标对应着一个稍微放缓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以及呢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财政资金呢就是说更像是一个这个许愿，其实它大家都知道它做出来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所以把昨天的市场的反应呢归咎于就是说这个目标的这个失望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说整个会议以及这个工作目标呢其实在2024年呢也大致符合预期我们都能够说是低于预期的。
了解。 那如果从这角度来说的话，会不会跟您之前在我们的播客也讨论到啊，这个经济的火车头肯定不是这个投资，肯定不是这个房地产，但可能大概率会是消费，再加上制造业，是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哈，就这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这个财政赤字和这个货币政策。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要刺激啊，要怎么着啊，否则这个中国经济就不行了。其实我也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啊，因为呢，货币政策来说呢，其实我们在过去2年，我们都看到呢，这个货币的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对吧？那么 M2 呢，曾经一度是2%的增长。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你看到其实系统里头是不缺钱的，这也导致了10年国债收益率和30年国债的收益率在不断的创新低。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系统里头280万亿的这个储蓄，那包括公司个人的储蓄。那么在对于一个120万亿的经济体来说，280万亿的这个存款呢，你不能够说它没钱的啊，它这个系统里头的流动性是非常充足的。因此，在连续放水了2年，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的时候，你继续再放水的话，我相信它的边际的效用是在迅速的递减的。那我相信呢，明眼人都能够看得清楚。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刚才讲的财政转移支付呢，去支持家庭消费的话，我们把这个刺激政策呢，也是继续的进行投资的刺激。那么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一些所谓的新增的流动性或新增的这个刺激的钱，它所去的这个地方目的地呢，它一定是在上游，对吧？因为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上游呢，它是一个投资的圣地，对吧？那如果你要不惜手段的达到一个高的增长的目标，那自然而然你会把所有的钱都扔到上游去哈。那么投资不管效益，对吧？只要你规模的增长，就会带来 GDP 的增长不管效益。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现阶段你要刺激的话，它必然引起上游的产能的进一步的扩张和上游的通缩的压力进一步的增大。那我们上游 PPI 已经接近2年是这个负的了，就是说，已经在通缩的区域呢，已经呢徘徊了2年。那所以呢，如果你继续的在上游加码，扩大这个过剩产能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对于下游的通缩压力呢，反而也会更大，因为这些压力呢是一定会传导下来的。那同时呢，中国的经济的结构的转型，其实更重要的哈，我们说来说去还是这个内需。那我们说这个要转化成一个需求这个驱动的这个社会呢，其实我们讲了十几年，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这十几年来呢，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占整个 GDP 占比呢，也曾经有一度上升了一点，但是呢，现在呢又回归到了40%。对吧？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社会呢，仍然是一个投资驱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需求驱动的社会。那么这个呢，也导致了就是说经济结构的转型的困难和结构失衡的进一步的延续。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经济周期，在这样的阶段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认识到，我们经济的放缓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放缓。那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放缓，这个结构性包括我们过去借下来的债务我们这个人口的结构的老化以及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的变化。那所以它还是依赖于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不是一个内需驱动的市场的，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还是依赖于一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在上游加码去扩大无效产能的话呢，那虽然短时间里头呢，我们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所谓的高增长，但是呢，这让上游的这个通缩的压力进一步加码，而由于我们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性非常大，那必然的话呢，我们中国会把这个通缩的压力呢出口输给外国。那所以你看一下，比如说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它已经出现了通缩的压力，就它的这个已经是负的了，就它的这个价格同比的增长已经是负的了。那所以呢，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也势必让海外呢，由于我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已经非常紧张，那它将会让海外呢市场呢进一步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商品呢进行围追堵截。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竞选其中的一个标榜的政策之一，就是说当上台之后，他要对于中国的出口的商品呢收60%的关税，对吧？然后呢，欧洲那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对于中国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打压。 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再去无脑的去搞什么所谓大规模刺激呢，可能并不能够想得到你要的结果，因为呢，你现在看到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它并不是周期性的啊，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放缓。
我觉得洪浩总讲的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怎么去用正确的手段去帮助这个经济结构再平衡啊，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事。我们不要纠结一年的这个政策目标是多少哈。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观察市场这后续几天的反应啊。但很明显的一个分别就是港股跟 A 股的这个反应比较不同哈。那 A 股的情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哈，或是最起码比较好哈。那讲到这个股票市场呢，肯定要讨论到就是跟 A 股特别有关系的这个量化资金哈。那因为他们最近的日子也不太好过，那前几周呢，某头部这个量化被批评，然后同时候呢，也有其他的已经被证实的或是外媒在报道的一些特别措施。推出一些特别的限制，去限制这些量化资金过度交易。那在讨论这些的措施的成效之前呢，我觉得可能洪浩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整个量化的这个风波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哈，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些他们的这些操作为什么会让这些小盘、微盘会承受极端的价格波动，然后最后我们才回来去讨论究竟这些措施有没有成效。
对，我觉得首先吧，就是说这个量化的这个矩阵呢，它也是因为这个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吧，发生的哈。那么我觉得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由于之前的这个雪球的这个产品呢，不断的敲入，对吧？那么它增加了这个指数下行的压力。那么对于中性策略来说呢，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头呢，市场微跌，哈哈。反而是对他们是有利的哈，因为呢，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对冲的成本反而在减少。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它的长短微盘股的长仓呢，也会如期的给他们带来效应。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一个微跌的环境呢，其实是最有利于这个微盘股市场中心策略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个策略呢，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啊，这个是很多人忽视的地方。过去的几年里头，市场中性策略，尤其是聚焦于微盘股的市场中性策略，它的 AUM 就是它的这个资产管理规模急剧的扩大哈，那么达到了几千亿的规模。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的市场里头，就以这个微盘股为标的的市场中性策略呢，它的这个市场容量呢是非常小，可能也就是几千亿左右。也就是说呢，在过去几年里头，这一个策略的市场容量呢迅速的饱和了。那当所有人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首先，因为所有人都用这个指数去对冲，对吧？这个长仓，那么这样的话呢，指数下跌的下行的压力在增大。那么随着指数下行的压力的增大呢，那么雪球产品的不断的敲入，进一步的增加了市场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国家队进场的时候呢，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国家队还是买一些大盘股，像中证 A50、中证三百等等。那么这一些股票呢，因为他们是一些大型的国企股，但有一定的分红，估值也不高。那所以呢，对于国家队来说，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共的基金啊，对吧？那公共的基金呢，如果你亏了钱，不好交代，对吧？所以呢，你买这个 A50 还有这个中证三百呢，那么这一个动作无可厚非。那么即便是你亏了钱呢，你也可以解释说，对吧？那么它这些东西呢，它估值呢很便宜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还有分红啊，所以呢，国家队呢是在不断的去买这个大盘股的指数呢，意图呢去托起这个大盘股的。但是呢，雪球的指数的标的呢，参照呢是这个中证500和1000，对啊，所以呢，你买大盘股呢，其实并不能够这个衬托这个中证500和1000的回暖。那么同时呢，你买大盘股的时候呢，它也让流动性分流从这个500、1000里头呢分流到300和50，对吧？所以呢，这进一步反而就是虽然 你的这个大盘股的指数呢表现得还非常的坚挺，但是呢，它也进一步的加重了这个小盘股和微盘股下行的压力。那么随着雪球不断的敲入呢，你会看到就是说，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呢开始，中小盘、微盘股的流动性呢开始缺失。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市场进一步的下跌，对啊，我们的监管进行一个行政的干预，就是说，一些 direct market access account，就是这个 DMA 账户呢，不能够被限制卖出了。那被限制卖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期货短端的短仓的这个基差在缩小，也就是说你的对冲的成本在上升。那么同时呢，你的长端卖不出去，对吧？那么对于一个市场中心的策略来说，它就是这个 double whammy 啊，就是这个双重的打击。一方面你的长端呢，因为卖不出去呢在亏钱；另一方面呢，你的这个对冲仓位呢，因为基差在缩小，所以呢你的这个对冲的成本呢也在上升。那么这样呢，直接导致了这个双重的打击。所以呢，到了2月的第一个星期，你看一下，就是这个量化它净值的下跌哈，甚至有一些量化基金它净值下跌了50%，就这么多年的积累，它一夜归零。所以怎么说呢？也显示了整个市场的发展啊，它首先它是有不同的过程的，而这些过程呢都是环环相扣的。当我们要熨平市场某一个角落里头的这个波动性，它必然会产生另外一个角落的这个波动性啊，因为波动性只能够被分散而不能够被消除啊，因为市场本身的内生是有波动性的。那同时呢，由于这些中性策略呢，用了杠杆呀，雪球策略用了杠杆呐等等，那么这些呢也放大了这次市场的风波，所以呢，最后造成的这个后果呢，就是说二月的这一周的下跌哈，它出现的概率哈，如果我们假设整个市场的回报是正态分布的话，那么它的出现的概率大概是10亿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交易200万年，它才会出现一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在中国这个股票市场历史上头一个非常罕见的一次大型的崩盘，但是呢，我相信呢，就经历了这次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雪球结构性产品基本上就出清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微盘股的市场中心策略呢，也受到了市场这个监管，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就是说经过了这一劫之后啊，反而呢，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市场运行呢，将会更稳健啊，因为呢，你的这个里头的不稳定因素呢，得到了消除。
那可以说的是，这个算是黑天鹅吧，出现了以后，那这些不稳定因素啊，因为比较有效的措施，算是消除了。
对。
那除了这一些的政策以外，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很多其他针对市场的一个密集式的政策。那出台了这么多以后呢，似乎真的确立了这个阶段性的底部啊。这跟您之前说的观点，我觉得是得到印证啊，的确市场没有再跌下去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后续行情大概率会是一个 L 型反弹呢，还是可以乐观一点看 U 型还是 V 型？洪浩总在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对 A 股呢，就是这个上证呢最低呢跌到了2620多点吧，然后呢好像500呢跌到了4200点楼下吧。那么这一线都是非常极端的点位啊，就是在这些点位上，首先它刚才我们讲到它出现的概率非常小。第二呢，就是说这一些点位的出现，其实我们就刚才也解释了，跟基本面一毛钱关系没有，对吧？如果你按照我们就中国的这个基本面来看。M 增长10%几，然后呢，经济的增长是5.2%，对吧？然后呢，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呢，出现这种崩盘的这个概率呢，基本面上的因素是没有的，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的崩盘呢，它完全是技术面啊，还有这个市场结构相关啊，跟基本面无关。那所以现在 A 股收回了3000点，然后呢，港股呢在16000以上啊，继续的徘徊。那我认为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重新回归，就是当这个市场风波过了以后，当然它还会有余震哈，因为呢，这个监管会对于微盘股市场中心策略会不断的加强，然后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势必也导致一部分的资金的赎回，还有部分的量化策略不能够继续。那这样的话呢，它必须要产生一个新的交易的策略呢，去给投资者赚钱，否则呢，就是投资者可能会赎回啊等等，它会有赎回的压力的。那么这些呢，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干扰市场的运行。但是呢，由于市场开始重回基本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 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原来的判断，就是说A 股呢略低于3000点到3500点，当然多少略低呢我们就我们省略不提啊。然后呢港股呢大概是16000到23000之间，那么我们还坚持呢维持这个原判。
理解。那讲完股票以后我们来聊聊房子吧，但不是聊这个内地的房地产，因为这个课题呢我们在过去的播客节目已经讨论了很多次。那洪浩总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香港的楼市哈。因为上一周这个香港的财政预算才刚公布，那当中投资人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撤销了所有这个额外的印花税。过往几年买第二套房是要交额外的税，非香港的居民买房要交额外的税，买了房不够两年卖也要交，那现在呢全部取消，那回复原本的规定。那过去一周呢我没有看到最起码看房这一块呢有活跃起来。那所以洪浩总香港房地产的春天回来了吗？
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吧。当然就是说我们非常欢迎呢这个撤辣，这个因为这一些额外的印花税啊还有额外的交易的购房的成本呢其实早就应该消除了。对，因为他们是非市场化的这个手段。那么同时呢香港的房价其实也跌了两年了。从高点到现在呢香港的房价呢跌了 25%, 对吧，所以这些所谓的辣招呢其实早已没有必要了。那周末呢的确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说这个看房量激增600%，然后这个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日光盘，一天成交了130多套。那么这个呢具体的主要就是指我们香港长沙湾的一个新盘，对吧，那新盘呢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大概是15000一尺去出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么低的价格以及这个撤辣的这个举措呢也获得了这个就是说大家的比较激烈的反应吧。那么现场来看呢从照片上看的确呢好像是人头涌涌的，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对这种现象存疑吧。首先呢我们知道哈这个地产商是最喜欢讲故事的，无论是内地的地产商还是这个香港的地产商。曾经呢内地的地产商呢也曾经雇佣这个群众演员哈，这个100块钱一天哈去这个售楼处这个造成一个这个虚假的这个需求很旺盛的那么一个局面。昨天呢其实我听到一些媒体的朋友呢也说香港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就是呢花钱请群众演员呢去挤爆这个售楼处，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点吧。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还有消息称还有内地客专门坐这个高铁买了8套房一共成交了1亿元。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明显的漏洞在于就是说他是怎么样把这个1亿块钱运到香港的呢，对吧，就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资本的管制流动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那所以呢一下子涌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啊满手的现金啊，我是觉得是很难让人置信的。那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呢看到的这个另外一个媒体呢报道就是说这个汇丰拒绝出这个摸底的这个按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成交呢其实是并不是真实的成交，而只是呢这个在探盘而已，就在试探性而已哈，它并没有真实的成交等等等等。那么所以呢种种迹象表明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媒体上报道所谓的这个需求的旺盛哈，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那当然撤辣本身在边际上对于需求的回暖是有利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香港的财政的政策呢展示呢今年香港的经济的增长呢它也是充满挑战的，对吧。那么甚至呢我们说呢要用这个烟花去就搞这个烟花秀还有无人机秀去吸引这个内地的游客来香港这个旅游。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trying too hard 就是这个我们太拼了那么毕竟呢人家内地的也可以看烟花的，甚至呢内地是可以自己烧烟花的。我的 point being 就是说这一些措施呢显示呢就是香港经济的挑战呢是还是在2024年还是非常严峻的啊，是所以呢我们各出奇招啊去这个刺激香港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的大环境里头，你说这个购房的这个需求能有多大，对吧，我是存怀疑的态度的。因为 房子呢，它需要的是一个的人们对就业的信心和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但我相信呢，在整体的这个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信心啊，它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呢，我觉得看吧，就是我们这个边走边看，但是呢，要让我相信呢，香港楼市奇迹般的一夜之间回升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明白啊，我觉得洪老总您刚才说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还是要恢复这个回归基本面去分析这个楼市的前景啊，就是基本面，就是经济本身，还有人们的就业。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洪老总的分享，听众朋友们敬请留意我们下一次的播客节目啊，谢谢。
谢谢 Richard。
感谢您收听瑞士宝盛的市场透视。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可以通过 Apple Podcasts 订阅，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访问 www.juliusby.com，进一步了解瑞士宝盛、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最新观点。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为您呈现崭新内容，欢迎当时收听。以下内容为节目免责声明，本节目中所述信息与观点属营销资料，并非独立金融或投资研究成果。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经由或代表瑞士宝盛发出的买卖任何证券、证券相关衍生工具及其他产品，或参与任何司法管辖内的特定交易的邀约、推荐或邀请。对于使用本节目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瑞士宝盛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访问 www.juliusby.com/legal/podcast 了解更多重要法律信息。